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主内的肢体平安，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张德仁老师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《以斯帖记》第六课，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《以斯帖记》第五章一到十四节，《以斯帖记》第五章一到十四节。
掌管历史的神赐给他王后的位分，借着现今的机会拯救属神的子民。以斯帖记，
我们知道在以斯帖记第一章的时候，原本的王后瓦什提，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拒绝王的召见，她违背了王的命令。到第五章好像叙述着以反讽的手法再次来描述以斯帖，以斯帖他也是冒着不遵守王命令、不遵守王规定的风险，而这个风险是生命的危险。在亚哈随鲁王没有召见他的情况底下，以斯帖要去见他。一章十二节对比四章十一节，瓦什提对比以斯帖。其实根据考古的证据显示，以斯帖的恐惧并非是没有原因的。在近年来的考古的证据显示，在波斯挖出来了两个浅的浮雕，在浮雕上面有一个波斯王，波斯王他坐在宝座上，右手拿着一根长的杖，而站在宝座后面的是一个臣子，而这个臣子是一个手拿巨斧、手拿巨大斧头的一个士兵。我想在那样的一个场景、那样的一个氛围当中，你就可以知道以斯帖鼓起勇气去见亚哈随鲁王的时候，他面对死亡威胁的那种张力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来看以斯帖记第五章第一节。第三日，好，这里第三日是什么第三日呢？当然我们上一回知道，在上文当中以斯帖他禁食祷告三天，在上一回里面也说到了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祷告所做的事人的手不用做，其实不是的。要祷告也要做事，要祷告也要行动。当以斯帖先以祷告来到神面前，接着他就采取行动。第三日，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。当以斯帖进食完毕之后，他就盛装而出，要去觐见王。五章一节接着说，以斯帖他是对殿站立，站立着面对着殿，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。第二节， 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，就施恩于他，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，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。当然，亚哈随鲁王这个动作，还有以斯帖的这个动作，我们可以知道应该是一个蒙恩的记号，一个拯救的记号。亚哈随鲁王并没有把以斯帖处死，亚哈随鲁王也没有因为生气而把以斯帖打入冷宫。到这里，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亚哈随鲁王的应允，应允以斯帖的觐见，好像让在波斯地的犹太人他们的前途出现了曙光。接下来第三节，王对他说，王后以斯帖，你要什么，你求什么，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。当然，亚哈随鲁王的这句话有可能是当时一句约定俗成的惯用语，意思是王很喜悦他，王愿意与他分享一切。而第四节以斯帖说，王若以为美，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。哎，很奇怪，怎么以斯帖没有马上切入到正题？其实这也是以斯帖的高明之处。很多时候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，就实际上来讲好像是天时，因为亚哈随鲁王的心情很好，很高兴。但是地利呢？到底地点适不适合？以斯帖的请求其实很高明的，因为在宫廷的正规的场合，学者们研究是不适合让个人抒发心事的。当然，在第五章当中似乎没有记载是否当时在场的还有文武百官，还有卫兵，还有侍从，但我想想当然耳，在王宫殿内肯定是有很多人的。于是乎，以斯帖就提出请求，他要求换一个场合，天时地利，要如何让地能够是利的呢？有的时候需要尽一点力。我想经文读到这儿，我们也可以从以斯帖的智慧当中能够来学习，很多时候夫妻间的冲突，或是工作环境当中人际关系的张力，我们懂得说话，我们懂得说正确的话，我们懂得掌握正确的时机来说话，但很少人却留意到场合适不适合。比方说，有一回，当我到孩子的学校去教导小朋友品格的故事的时候，我在发奖品，我在提问小朋友回答，结果我的内人在当时，在那个时间点，在那个环境底下，就暗示我说，这个小朋友之前已经拿过奖品了，应该要点其他的小朋友。而在那个场合当中，我就不是很高兴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内人如此的提示我不要给这个小朋友的时候，那个当下这名孩子是会受伤的。所以就算意见是好的，也应该要在正确的场合当中来表达。所以从以斯帖记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也让你我去深思，留意一下，当然说话的语气、语调、内容都很重要，时机也很重要，但不要忘记了，场合 也很重要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儿马上回来。以斯帖记第五章第四节，以斯帖说，王若以为美，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。以斯帖连哈曼一起邀请，我想也会让哈曼能够松懈他的戒心。否则王后这个反常的举动，我想哈曼一定会去从中拦阻。但以斯帖连哈曼一起邀请，我想哈曼必定是飘飘然，松懈了他的戒心。第五节，王说，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。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筵席。第六节，在酒席筵前，王又问以斯帖说，你要什么，我必赐给你，你求什么，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。我想以斯帖肯定让王觉得很舒服，吃得很高兴，王就再一次说，你要什么，我愿意给你，我愿意与你分享一切。第七节，以斯帖回答说，我有所要，我有所求。第八节，我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，准我所求的，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筵席，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。我想读者读到这里，你已经发现似乎整个场面的主控权已经慢慢转移到谁那里去了，已经转移到以斯帖的身上。反倒是以斯帖在指挥王，而不是王在命令以斯帖。第九节，那日哈曼心中快乐，欢欢喜喜地出来，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，连身也不动，就满心恼怒莫迪改。哈曼暂且忍耐回家，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细利斯来。哈曼将他父后的荣耀、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，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，都述说给他们听。哈曼又说，王后以斯帖预备筵席，除了我之外不许别人随王赴席，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赴席。我们看到在这里，哈曼可以说是位高权重，意气风发，不可一世。然而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偏偏谁不好遇到，遇到莫迪改。莫迪改仍旧闻风不动，令他很生气。于是乎，哈曼就聚集他的亲朋好友来炫耀他自己的权势，比方说他多福多寿多子女，但是唯有莫迪改不买他的账，他很生气，怎么办呢？十三节，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，虽有这一切荣耀， 也与我无异。这个也与我无异呢，意思是没有多大的意思。对我来说，人生变得索然无味。接下来14节，他的妻细利斯和他一切的朋友对他说，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，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其上，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地随王复习。哈曼以这话为美，就叫人做了木架。当然你看到这里，你就觉得很有意思。当丈夫生气的时候，太太的建议是火上加油，而不是帮他刹车。细利斯的建议就让人想起旧约的耶洗别。在列王记上第21章1-16节，当亚哈王像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在发脾气的时候，耶洗别不是去帮助她的丈夫走向正途，反倒帮助她的丈夫如何去拿到拿伯的葡萄园。很简单，就是把拿伯给杀了。同样的，哈曼的太太细利斯，她也是建议把莫迪改给杀掉。我想这一幕一幕的延续是很讽刺的。哈曼急忙地征询太太细利斯还有朋友的意见，然后又马上地遵从了他们所出的馊主意。当然这也正好和以斯帖记第一章亚哈随鲁王所发出的1:22的命令，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，形成很讽刺的对比。在这里我想我们可以去思考的，当一个人犯错做错事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勇气，你有没有勇敢来阻止他？新约告诉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。那么也许你会说，面对哈曼这么有权势的，那么我怎么敢阻止他呢？我怎么敢跟他说实话呢？我当他犯罪的时候，起码他问我，我保持沉默，我沉默不语，那么也不错吧。奥古斯丁说，当别人犯罪的时候，你保持沉默，那是一种更大的罪。其实奥古斯丁的这个想法与圣经的教导是一样的。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旧约圣经以西结书，我们往后翻，翻到以西结书第三章。以西结书第三章第16节到第21节，以西结书第三章第16节到第21节，奥古斯丁说，当别人犯罪的时候，你保持沉默，那是一种更大的罪。以西结书第三章第16节，过了七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我何时指着恶人说，他必要死，你若不警戒他，也不劝戒他，使他离开恶行，拯救他的性命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了吗？当别人犯罪，你了解神的话，你不去告诉他，你也有罪。19节，以西结书第三章19节，倘若你警戒恶人，他仍不转离罪恶，也不离开恶行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。再者，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，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，他就必死，因你没有警戒他，他必死在罪中，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， 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倘若你警戒一人，使他不犯罪，他就不犯罪。他因受警戒，就必存活，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。我可以说，奥古斯丁的观念就是出自于以西结书三章16节到21节。真希望不管我们是为人丈夫，还是为人妻子，亦或是我们是教会当中很重要的同工，我们不要像耶洗别一样，我们不要像哈曼的太太希利斯一样火上加油。当对方犯错的时候呢，反倒是让他变本加厉的犯了更大的错，而不是凭爱心说诚实话，而不是对他予以劝诫，希望他挽回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儿马上回来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再回到以斯帖记第五章一到十四节这整段的经文当中，我们最后要将焦点再拉回到以斯帖身上。在以斯帖记第五章一到十四节里，这段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那就是称呼以斯帖为王后以斯帖。在第五章第二节，王见王后以斯帖。整卷以斯帖记里面，以斯帖这个名字出现了37次，其中有14次是尊称他为王后以斯帖，而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。换句话说，当以斯帖他愿意冒险，换句话说，当以斯帖他愿意采取行动，当以斯帖他愿意与神的百姓认同他豁出去的时候，他是王后以斯帖。这是叙述者在表达这一段经文记载的时候所埋下的一个线索。我们的身份永远是在行动当中被肯定的。你是公司的老板，没有什么好伟大的。你是一家公司的总裁，没有什么好值得纪念的。可是若是你与神的子民认同，那么这个身份就不一样了。你是老板，你透过你老板的职分来传福音，你透过你老板的职分来采取行动。你是总裁，你透过你总裁的职分来传福音，你透过你总裁的职分来行动，那么那个职分就有意义了。神让每一个人在各行各业当中，马丁路德说，全民皆祭司，人人皆祭司。我们知道祭司在旧约里面是指侍奉神的人，在旧约里侍奉神的人那是一个特权呢。可是彼得却说，不，这个特权也是每一位基督徒的特权。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，彼得说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什么呢？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 在这里，上文第四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，说到主乃活石。当然这个活石是原本被人所弃的，但是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第五节说到我们也要像活石，如果主是活石，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。这个灵宫原文是属灵的 oikos， 属灵的家。一群基督徒应该被神建造成一个属灵的家，教会就应该像家一样。如果教会让人家没有那种回家的感觉，那么教会真是应该检讨。既然教会是家，那么教会的服事就是家事。什么叫家事？家事是每一个人的事，在家中的大小事物，比方说在家里面看到有垃圾，看到的人就把它捡起来。家里妈妈平常洗碗，妈妈生病了，你不会说因为洗碗是妈妈的工作，所以妈妈生病了不管，反正那洗碗是妈妈的工作。不是的，因为妈妈生病，所以就由我来洗碗。家事是需要人人参与的。接着彼得说，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家灵宫，做什么呢？做圣洁的祭司。在旧约是只有祭司可以侍奉神的，但彼得说，借着耶稣基督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面前，好像旧约的祭司一样，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，意思是侍奉神。所以在新约，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祭司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。就好像我们在上一课当中所提到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四节下半句说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当以斯帖明白的，原来他的位分是为了拯救的机会，他的位分不是为了他独自的享受，不是为了独善其身，而是为了神的子民，他采取行动。第五章二节，他就叫做王后以斯帖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不管你是老师，不管你是学生，或是你在各行各业工作，你的职分、你的职位，不管是什么，要知道，你我都是圣洁的祭司，利用你的位分来侍奉神，那个位分就会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位分，那个位分就会成为一个被神所纪念的位分。不要占着位分不服侍，将来空留余恨。我们下回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。